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些啊基本的规条跟原则，比如说我们也在家里面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起居和饮食的习惯规律啊，一个家庭成员有什么样的计划或打算都会啊让别人知道，让家里人其他人知道，家里一些家务啊都有一些啊比较清楚的分工等等。那一个人一个家里面啊有了一些基本的家规以后，会营造出一个有次序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家里面每一个人就会啊一起的有规律的在一起生活，每个人可以在家里面发挥他啊他的角色他的功用，那么也可以让啊每个人在家里面能够享受到在家里的这种安息啊跟那个啊温暖。假如说一个人家里面没有一些基本的原则规条，你说会是什么样子？我想那个家一定是变成什么很乱，是不是很乱？比如说家里面没有人清理垃圾，没有人去洗碗，会变成什么？变得又脏又乱，影响我们的啊身体健康。假如一个家里面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一定的规律，那样会影响什么？影响其他人的休息。假如说一个家里面每个成员都是独来独往啊，没有就是不会跟其他的家庭成员沟通，那家里面一定什么？一定是不安宁啊，会很多矛盾，也有可能会啊关系破裂。还有，假如家里面只讲爱，会什么？有可能会出现溺爱、盲目的爱等等。同样的，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一些啊原则。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啊，是有一个有神爱的一个群体啊，同时又是一个啊有机的一个身体。既然是一个身体，就有什么有层次、有结构，表示有一定的次序。有一位老牧师讲得非常好，他说：“一个教会，假如没有爱，这个教会一定像一个冰冷的冷库；假如说一个教会没有一定的次序，这个教会会变成什么？一团散沙，啊，乱成一团。”我非常同意啊他的这种说法。教会，我就刚才讲，是由一群被神拯救出来的基督徒组成，每个人每个信主人啊都有基督的生命，都什么有神从神来的爱，理当我们可以在一起活出啊活出神给我们的爱。但是呢，我们每个人还常常会陷在罪里面，我们常常还会自以为是，会影响到啊教会家庭里面其他的啊弟兄姊妹。那神让我们每个信主人在教会里面都有机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让我们借着不同的服事来相互帮助，彼此来鼓励，让我们可以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好的成长，可以啊更好的将神的爱活出来，这样去影响啊我们身边的啊其他的人。假如在教会里面要想有一个啊有效的服事，我们就需要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服事的原则，这样我们教会的服事才可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合一的服事，教会啊才可能更健康，啊更好的参与神国的事工，啊来为神传福音。那上一次我们讲到民数记啊第二章第三章的经文，我上一次也讲过民数记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卷书，基本上讲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从西乃山开始，一直到啊进迦南地之前，在约旦河的对面啊耶利哥城啊对面，在他们进迦南地之前这一段时间啊这一段时间，他们所经历的神一开始如何来预备他们，透过颁布一些基本的诫命条例，在他们这到迦南地的过程里面所经历的啊一些事情。那刚才有一首诗歌唱了啊，求主引领，上面也提到过啊，在荒漠里面，在沙漠里面，有时候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神还在前面引领。啊，上一次我们讲到啊，以色列人他们十二个支派在帐幕的四围安营，神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按照次序在会幕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安营扎寨。那么犹大支派带 以撒迦跟那个西布伦支派在会幕的东边安营扎寨啊，流便带着谁啊？带着西面跟那谁啊？跟那个加德两个支派，在那个会幕的南边安营。以法莲带着马拿西跟那个边亚民在这个西边安营。在北边安营的有三个支派，是带支派，还有什么亚舍跟拿弗他利三个支派。而利未人是紧挨着帐幕，在帐幕的周围，在哪里啊？在南西北三个方向安营。那东边是什么？东边是摩西、亚伦还有其他的祭司们啊，亚伦的儿子们，在会幕的东边安营扎寨。那么帐幕的中间是什么？是会幕，是圣所在之地，圣所里面放的耶和华的约柜。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样一个图画，我们想一想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耶和华神在中央利未人祭司利未人紧挨着会幕帐幕安营，外面一圈是以色列另外十二个支派，有次序的在周围安营扎寨。那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不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说要借着祭司来靠近会幕。那祭司跟利未人作为一个神跟以色列人中间一个缓冲区是一个桥梁，所以他们借着献祭来将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他。所以神对祭司对利未人的要求是相当高，他们祭司是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受膏的仪式，他们的生活要非常的圣洁。那利未人也是一样，神对他们要求也是很高，他们需要做预备做装备他们要等到三十岁一般要等到三十岁才有资格出来参与协助祭司的服事。所以神期望祭司们还有利未人，他们的服事有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是因为他是神的代表他们的任务是将以色列人借着献祭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借着摩西带领利未人所做的也是什么，也是神期望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今天信主人神对我们有同样的期望，盼望他们盼望我们借着服事能够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上一次我们用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三个基本的服事原则，就是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有一定的次序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否则会掉入罪里面去。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基本的装备跟学习否则的话就会可能会做一些无用的功。那今天我们会看另外一段经文来看看在教会服事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原则。今天经文在民数记第三章和第四章，盼望这段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了解明白几项基本的原则，对我们在教会服事，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帮助。今天的经文也是很长很多记载的非常的详细我盼望大家能够仔细的来看来思考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一到二十六节这一段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的耐心的来听，来思考神的话语。民数记第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猎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种族家实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格辖、米拉利。我们跳到二十一节，属格顺的有利尼族、示门族，这是格顺的二族。 其中被赎从一个月以外所有的男子共有7500名，这格顺的二族要在帐幕的西边安营。拉伊勒的儿子以利亚撒做格顺人种族的首领，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帐篷，并帐篷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请你对我们每个人讲话，让我们来思考你的话语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让我们能够愿意来领受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这段经文主要是在讲什么？讲那个耶和华神对利未人的呼召，以及让他们做的一些具体的服事。那这里第3章11节到13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我在埃及地击杀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猎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啊，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啊，所以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在这里向啊对利未人有一个特别的呼召，他告诉摩西，要从以色列人当中拣选利未人，让他们来啊，让他们归属神啊，归属神自己。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里讲的利未人是讲的一个月以上的啊所有的男子，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拣选利未人有个目的，目的是要代替其他支派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男子啊。这里神告诉摩西原因是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天晚上，就是他们第一次吃逾越节的宴席的那天晚上，击杀了埃及地所有一切投生的男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啊。从那以后，神就决定让以色列中投生的男子还有牲畜分别为圣，归神所有啊。在出埃及记第13章2节那个地方啊，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投生的啊是最重要的。在耶和华神说，所有投生的男子都要还有牲畜都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要归他自己。那将投生的牲畜献给耶和华，就是要什么？将牲畜献祭啊，献燔祭，全人归给神。将投生的男子，以色列男子归给神，是什么？是要表明投生的要完全什么？完全属于耶和华神自己所有。这样每个人将啊自己全然献上，完全没有保留的，由神来掌管啊，为他所用，是将自己献上啊。如那个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那个地方，第一节讲的，我们也很多人很熟悉。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保罗提醒每个信主的人啊，每当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祭台上，没有任何保留啊，让神用我们的一生。说既然以色列人投生的是要归向耶和华，那为什么又要让那个利未人来代替他们来服侍神呢？当然是很显然是神的主权，神有权利选择啊拣选任何人来服侍他。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替代的观念啊，是一个代替的观念。下面我们会啊具体谈到这个话题。民数记第3章啊第14、16节这里这样讲，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种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格辖和米拉利。说摩西照着神的吩咐来数点利未支派里面一个月以上的所有的男子，下面会告诉我们一共有多少人被数到。 这是用来代替啊以色列人中头生的男子。我们知道利未有三个儿子，对啊，神对他们的对利未三个儿子的子孙有不同的有不同的呼召，在会幕里面有不同的安排，对他们赋予不同的责任。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被安排的，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利未记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个地方是讲到格顺的子孙对他们的安排，对他们的托付。二十一节，凡属格顺的，有利尼族、示门族，这是格顺的二族，其中被属的从一个月以外所有的男子共有7500名。这格顺的二族要在帐幕西边安营。拉伊勒的儿子以利亚撒做格顺种族的首领，格顺是利未的长子。这里告诉我们，格顺有他那儿有两个族加起来一共有7500名一个月以上的男子一共有7500名，以利亚撒做这个族的首领。那格顺的子孙他们在帐幕的西边安营扎寨，我们看他们具体是负责什么事工的具体做什么的。25、26节，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所以格顺的子孙所看守的东西是帐幕、什么门帘、围布还有什么绳子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一些软的，是容易折叠的。我想我们很多人有那个露营搭帐篷的经历，我们在外面露营搭帐篷都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帐篷，对不对？帐篷上面需要什么？遮雨布，是不是？还需要绳子，支搭帐篷的杆子，还有固定帐篷的橛子、钉子等等。那格顺子孙他们负责的东西有点像什么？我们露营搭帐篷的时候，那个帐篷本身，还有那个上面的遮雨布，还有就是这一类的外面的这一部分。那我们看其他两个利未的其他两个子孙，他们的后代是负责什么的？民数记三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这里讲到革辖的种族他们所负责的一些服饰。27节，属革辖的有艾兰族、以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薛族，这是革辖的诸族，按所有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共有8600名。革辖的儿子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乌薛的儿子以利撒凡做革辖种族家室的首领，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所有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食用之物。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革辖的子孙他们在帐幕的会幕的南边安营，他们所负责的是什么？圣所，还有具体在看守的是法柜会幕里的桌子、灯台、献祭用的祭坛，那么还有什么？以及圣所里面的器皿，他们看守的就是跟约柜有关系、跟献祭有关系的一些器具。用通俗一点的话讲，革辖子孙所看守的、所负责的部分是什么？是像家具一类的东西。假如再联想到我们露营搭帐篷的这个经历，革辖的子孙看顾的像什么？我们帐篷里面的睡袋、气垫床、手电筒、照明灯一类的东西。那么革辖的子孙在他刚才讲在南边在那个帐篷的南边安营。这里告诉我们，革辖子孙以利亚撒做利未人祭司亚伦的儿子，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负责来监察看守圣所的那些革辖的子孙。因为革辖子孙所看守的都是跟那个什么与约柜、与献祭有关的器具直接相关，他们需要祭司特别的帮助和监督。 他们自己不可以随随便便触碰那些 器皿。下面会第四章里面会告诉我们清清楚楚的祭司们如何来帮助哥辖的子孙来预备圣所里的各样的物件。那么利未的第三个儿子米拉利的子孙所服侍领域记载在民数记第三章33-37节。我很快读一下这几节经文。民数记第三章第33节，属米拉利的有莫利族，有母氏族，这是米拉利的二族。他们被属的爱所有男丁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的共有6200名。亚比亥的儿子苏利做米拉利二族的首领，他们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锚的座和帐幕一切所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锚的座、橛子和绳子。这里告诉我们米拉利的子孙所服侍的是帐幕的一些板子、柱子、栓子、底座一类的东西。同样的，再联想到我们自己露营打帐篷的这个经历，米拉利子孙负责的是什么？就像我们固定帐篷的橛子、钉子一类的东西。所以米拉利子孙是在帐幕的北边紧挨着帐幕来安营。从上面我们看到，那利未的子孙三个子孙格顺、哥辖和米拉利在帐篷的什么西南北。那谁在东边呢？谁在帐幕的东边安营？民数记第三章38节，这里告诉我们，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他们看守圣所，来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人必被致死。所以会幕的门在东边东边代表是最重要的地方。这最重要的地方有祭司，有摩西，有祭司们来守卫，他们来守卫耶和华的圣所以免以色列人靠近会幕。39节这里说，凡被属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耶和华吩咐所属的，按着家时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利未的三个儿子的子孙们，他们加起来一个月以上的男子，有22000名。那这个数字会跟下面以色列人投生的男子的数目会相比较。那这一段经文，这里告诉我们利未支派的三个种族负责的帐幕里的事工是不一样的。格顺是负责帘子、围子、棚子那么米拉利子孙是负责什么？固定帐幕的那种柱子、杆子，还有橛子那么格辖的子孙是负责什么？是那会幕里面的会幕里面的圣所跟还有献祭有关的一些器具。那当然，摩西跟亚伦负责的是要监管，要看守整个的圣所，要监管哥辖子孙他们要服侍的他们的任务。所以以色列人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利未的三个种族他们需要相互配合各就各位，根据自己所分配的任务，按照规格规定将会幕立起，并要协助祭司把所有的各样的圣所里面的东西，还有献祭用的各种各样的器皿摆放到位。那以色列人他们离开拔营的离开的时候，利未三个种族的人要将帐幕拆下，把所有的东西要什么包装打运，要搬运到下面一个地方重新将帐幕立起来。所以呢，在出埃及记26章27节那个地方给我们讲了非常非常的具体，这个帐幕什么样的结构、尺寸、大小非常的复杂。那立起跟拆卸帐幕，以及里面将所有的器具摆放到位，还有来整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过程，这个服饰是一个庞大的服饰。所以利未的三个种族他们都顺从神耶和华神的呼召，他们来愿意来担当神托付给他们托付他们的服饰。要想 让啊将这个整个的服饰要服饰好。他们除了要尽心尽力把自己的分管的领域服饰好以外，他们必须要跟另外两个种族要一什么一起合作，彼此来搭配，这样才可能什么让那个帐幕能够很好的立起来。也可以什么，假如说他们三个种族都各自为政，那个帐幕是没有办法支打起来的啊。那在整个的拆卸过程里面，假如他们自己各自为政，那他们也不可能有次序的将神的帐幕拆卸，将器具包好，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是他们三个种族在一起是有一个什么合作啊，合作相互合作的一个观念在里面。那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啊？有什么提醒？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服事。首先我们自己要看重神对我们自己那个特别的呼召跟托付，尽心尽力的将神托付给我们的领域能够去什么去服事好。同时我们需要明白每样服事都什么都需要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帮忙，一起来搭配啊，一起来合作，否则我们什么这没法服事，我们没办法有效的让那个我们的事工能够正常的进行。比如说我们礼拜天早上来敬拜，我们需要很多同工团队来搭配彼此合作，我们有负责招待的服事团队，我们有诗琴团队，我们有带领唱诗的敬拜团队，我们有媒体啊，后面有媒体的团队，我们还有什么准备圣餐的团队。每个团队我们都有独特的责任和功能，每个团队里面我们的同工们需要彼此来搭配合作，团队之间也需要有很好的协调，需要很好的合作，否则我们的敬拜就很难啊顺利进行。当然我们同工团队的预备搭配协调都是在很多在背后啊，在幕后默默的在预备在合作，这样让我们早上来到一起的时候可以大家同心合一的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我们看下面一个服事原则，我们很快读一下民数记第三章第40-51节这段经文，请大家来仔细来看民数记第三章4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苏联一个月以外凡头上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牲畜。摩西就照耶和华吩咐的把以色列人头生的都数点了，按人民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头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人中头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按圣所的秤，每人取赎银50舍克勒，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之外的人取了赎银，从以色列人头上的所取之银按圣所的秤有1365舍克勒。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这里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要数点以色列人当中一个月以上的头生的所有的男子，将他们登记注册。数点的结果是有22273名。上面我们讲到利未人一个月以上的男子一共有22000人啊。44-45节这里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以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随意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再一次让摩西让利未人 来代替以色列人啊，并要利未人归属耶和华啊。这里再一次提到一个替代，一个代替的观念啊，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耶和华在这里还特地对啊，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表明主权在神自己，是他自己让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四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有啊，以色列人当中有多了273个。他告诉神，告诉摩西说，必当将他们赎出来，赎出来。利未人不够，要把他们赎出来，赎出怎么赎？怎么？下面会告诉我们。那么从这一句话，我们知道，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这个代替有赎出的意思啊。耶和华神要让利未人将以色列人头上的要赎出来，所以第47节这里告诉我们如何来赎啊。他说，按人丁，每个人要赎什么？要取5舍克勒，没有被利未人替代的啊，每一个头上的以色列人需要什么？交纳5舍克勒的赎银。5舍克勒差不多是一个当时一个成年人的半年的工资啊，那是很高的代价。这里告诉我们啊，摩西将所有的赎金都交给了祭司，归耶和华啊所用。所以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要么是啊，所有以色列人投生的，要么是被利未人所赎出，要么是用银子被赎出。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是什么？他们重点，他们是要被替代，他们要被代替，被赎出。所以我们上面讲到过，投生的以色列人，投生的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说投生代表自己的家族，神特意啊，特别让利未人来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的身份来，有特别的意义啊。利未人代表全以色列人啊，将百姓啊献给神。所以一般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我们刚上面讲，也不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借着祭司和利未人的帮助来啊，借着利未人协助祭司来献祭，将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有一个啊预表什么？这里的代替、替代、赎出，预表一个观念是什么？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观念。耶稣啊，是耶稣将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他代替了所有人，他赎出所有人，他将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人啊担当罪过啊，替我们死了，将我们信靠人啊这些可以全然带到神的啊神的面前。所以耶稣是牺牲自己啊，用重价把自己献上，把我们赎出，将我们每个人献给神，为他所用。所以神对我们今天的每个被赎出的人，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有什么样的期望？他期望我们每个信主人都愿意将自己摆上啊，把自己献出来，让神来使用。所以让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服侍的时候有个献身的心态，有一个牺牲的态度，记得啊，我们把别人可以带到啊神的面前。所以耶稣用重价把我们赎出来，就像什么我们刚才讲到的，就像利未人被神拣选，将自己全然的摆上啊，协助祭司来一起来服侍神，将神的百姓啊借着献祭带到啊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刚才讲利未的啊，祭司和利未的三个儿子的子孙们，他在会幕里面所服侍的、所看守的事情，那么他们如何，他们等到拔营的时候，他们如何来参与服侍？那后面的民数记第4章就告诉我们，他们在拔营的时候，在拆卸帐幕的时候，如何来拆卸，如何来包装。来搬运这里面的器皿啊，我们啊这段经文很长，第4章很长，我们只是看一段啊，有代表性的经文。民数记第4章 那么这一段经文跟前面也是一样，看起来是很啰嗦啊，记得非常的具体，请大家仔细的耐心的看每节经文，看看神把这样的话语写下来对你要说什么啊，对我们每个人要说什么话，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跟帮助。民数记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割下的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种族，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割下子孙在会幕搬运制圣之物所办的事儿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盖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上，将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也必有常设的饼，在其上又要蒙上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的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用的器皿全都遮盖，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坛架上，在金坛上要铺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又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坛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台架上。要收去台上的灰，把紫色毯子铺在台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器具，就是火钉、肉叉子、铲子、盘子，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台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都遮盖完了，割下的子孙就要来抬，不是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割下子孙所当抬的。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并献祭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哇，这一段经文记载的非常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具体。我不知道你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在想什么。神把这样的非常非常具体的经文写下来，放在圣经里面，有他的目的啊，是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利未的第二个儿子哥辖的子孙，他们所服侍的领域，在拆卸帐幕的时候，他们所服侍的服侍领域跟至圣，还是跟上面一样，跟至圣所跟献祭有关的事情这是耶和华对他们这个种族的特别的呼召特别的呼召，所以与圣所以及献祭直接相关的这些服事都是很神圣的服事耶和华神将这样的服事交给他们，交给哥辖种族我们知道摩西跟亚伦就是从哥辖这个种族来的。那么哥辖子孙们，他们必须要在祭司的严格的带领之下，因为他们所要服侍的东西，所要搬运的东西都是非常特别的，祭司是受过高的他们只有他们才可以直接触碰这样的物件，那么利未人他们不可以直接来接触。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再一次提到我们要三十岁到五十岁期间的利未人才可以参与这样的服事。那这个经文主要是在讲什么？如何来妥善的包装、保护、排列各样的器具跟圣所、跟献祭有关的器具。那会幕里面有五样的器具，每样都需要特别的排列、特别的包装。五样东西，第一个什么？约柜，神人约柜，摆放陈设饼的桌子，在会幕里面用来照明的灯台祭司烧香用的坛或者金坛，还有献祭用的 祭坛是用铜做的铜坛，所以在搬运每样器具之前，祭司们都要严格的按照规定啊，仔细的将每样器具用什么东西包好，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次序，都完全要到位，啊，完全到位，然后立位人各辖子孙才可以妥善的来搬运，啊，所以上面讲这样五样的器具都是用什么？用毯子或用海狗皮来包的，其他的四样都是用什么？都是海狗皮包在外面，唯独约柜是用纯蓝色的毯子包裹在外面，以表示啊约柜的特别。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借着摩西来吩咐利未人，啊，借着吩咐祭司，让他们非常啊这个吩咐非常的清楚明了，将每一样东西如何做、如何包装、如何来排列。所以他们的服饰什么？是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完全到位，不是随随便便在摆放。否则的话，他们会遇到严重的啊，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利未记第四啊，这里第四章的啊，民数记第四章的第十五节，这里这样讲啊，将要请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割下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灰幕里这些物件是割下子孙所当抬的。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当利未人来搬运器具的时候，一切的东西、一切的器具都是用人工来抬的，他们不可以直接碰那些圣物，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啊，利未人啊，触摸圣物受到死亡惩罚的例子，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啊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那里有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二、第三节，那里这样说：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改这新车。当时大卫王带领人要将神的约柜带回到大卫城，他们将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一个新的车上。这里的车讲的是牛车啊，牛车。他们犯了第一个错误，这犯了第一个错误是什么？神借着摩西吩咐的非常清楚，神的约柜是要用人来抬的，不是用车来拉的。我们看下面两节经文，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六、第七节，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所以说拉车的牛啊失去平衡，车要快要倒的时候，乌撒伸手去扶神的约柜，结果耶和华神向他动怒，当场把他杀死。神的约柜是圣物，是代表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碰的啊，除了祭司以外，其他人是不可以用手来触摸圣洁的约柜。换句话说，没有祭司的帮助啊，一般人是没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的，跟神面对面。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但不会受到惩罚，借着耶稣我们可以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啊，建立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回到民数记第四章，这里祭司们严格的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将圣所里一切物件跟献祭有关的一切器具都仔仔细细的、有次有序的摆放整齐、准确到位。所以各下的子孙就按照规矩来抬耶和华的这些会幕里的各种各样的器具。所以他们这样尽心 经历服侍的态度，我想对我们今天有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每个信徒，我们在教会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对啊神托付的每样服侍，我们也当尽心尽力啊，彻底到位，不可以马马虎虎啊。所以今天的经文，整个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祭司和利未人都是被神特别拣选的一批人啊。利未人帮助祭司们，协助他们来啊献祭，将啊其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可以来亲近他，可以来敬拜他。所以利未的三个种族，他们每个种族呢，他非常清楚他们自己的护照啊，他们愿意被神使用，他们啊愿意被神分别为圣，甘愿来牺牲自己啊，将自己全然的献出来。所以他们在会幕里面都担当自己的角色，参与啊神托付的服事，他们自己都明白自己服事的重要性。他们不仅仅是把自己服事的部分做到啊做彻底到位，他们更是愿意顺从神的托付，与其他的种族相互配合啊，相互搭配，这样让什么会幕的整个的服事变成一个一体啊，成为一个合一的服事，将啊以色列人其他人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信主人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也是立位人，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护照，对我们都有一些特别的啊托付。所以我们啊被放在教会里面，被放在团契里面，担当一些角色啊，参与一些特定的服事。所以他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样的期望，很简单，对我们的期望就像是在民数记里面对祭司和那些立位人的期望是一样的。他期望我们能够什么，我们的服事可以蒙他的悦纳，希望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可以顺从他对我们啊个人的呼召，让我们愿意同心协力的一同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搭配合作，希望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有一种啊牺牲的态度，有一种啊全然奉献的态度，让我们的啊服事是每一步都到位，而不是什么半途而废，不是擅自离职，而是让我们的服事能够啊尽心到位。所以这一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利未他三个种族，他们有不同的服事，他们都有不同的服事。革辖的子孙的服事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他们的服事都是跟圣所、跟献祭有直接关系的。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服事是最重要的。其他两个种族服事都是边缘的服事，对不对？看起来不重要，但是神不是这样看的。神他看我们的服事，他所看重的不是服事的内容，不是服事事工的大小，而是我们服事的态度。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服事，不管在什么领域服事啊，都是重要的服事，没有大小之分。神将我们啊将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个啊信他的人，这有他的目的。比如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11-13节那里告诉我们，他啊耶稣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列出神将五种不同的恩赐赐给一些人，这里讲的使徒是那个大写的使徒，是特指的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那些使徒。这些使徒被神赋予特别的权柄，他们直接领受从神的来的话语，他们写下神的话语，他们一并干为，甚至他们还可以让死人复活。那这里讲了先知是代表神说话的人，有时候也是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使徒和先知在新约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不存在了，就已经再没有了，因为神的话语已经被启示完整， 前面这两种恩赐被后面三种取代，传福音的人、教师、牧师啊。那保罗在以弗所啊，不在以弗所书这里没有列出啊，没有列出所有的恩赐。那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六到八节那个地方又列了另外一些恩赐。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啊，所以这个地方保罗又列了另外一些属灵的恩赐，神将这些不同的恩赐给人。说预言的这个地方说的是指那些宣讲神话语的人啊，执事应该比较明啊，容易理解，在教会里面具体服侍一些事工的人。做教导的是圣经老师，做劝化的就是那些善于安慰鼓励人的人啊，圣经里面典型的例子是巴拿巴。施舍的讲的慷慨奉献的人啊，治理的在教会里面很善于啊管理事务的人，怜悯人的是那些啊善于怜悯和辅导人的人。说除了保罗列的这一些恩赐以外，还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恩赐，比如说有人啊更善于关怀，有人更善于什么唱诗敬拜，有人善于款待人，有人善于啊一些演奏一些乐器，用乐器来敬拜神等等。说神把各样的恩赐都放在啊不同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目的啊？以弗所书这里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四章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目的是成全圣徒。成全是什么？是预备装备，预备圣徒各尽其职啊，每个人在自己的服事的岗位上都各尽其职啊，就是尽心尽力被神所用来服侍神，为别人付出啊，一同来合作。这样的服事的结果是让我们什么？让基督的身体，就是让教会可以被建立、被坚固。这是我们信主人一生的啊，一生的目标和职责。只等到我们每个信主人在真道上同归如一啊，如一。只等到对神的儿子更加认识啊，只等到我们跟他的关系更深，只等到我们把他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丰盛。所以这是我们每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啊应有的目标，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期望。我盼望我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安静一会儿啊，在神面前安静一会儿，让我们思考一下神对我的托付是什么，我目前在什么领域在服侍，神对我的呼召是什么，他我将来要在哪个领域服侍。所以我请大家现在啊在心里面默想一下，在心里面自己来默祷来思考，我们在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在什么方面，我们是否需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以前读这段话语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是很快读过去了，我们也有可能没读过，可能很快就翻过去了。天父，你将这样的话语放在你的圣经里面，将祭司立位人他们这样的好像看起来很繁琐很啰嗦的服事记得清清楚楚。你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来说话，天父，你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来思考这一段话语你要告诉我什么，你要对我自己要说什么，你来拣选我们每个人，你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来到你面前， 我们不需要再惧怕，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你把我们拣选出来，有你的目的，让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被你使用，在你看来服事没有大小，你看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在服事你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审查，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被你来使用，在家里面如何来被你更好的使用，在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在跟孩子的关系里面，在教会的服事里面，让我们如何能够重新的在你面前思考，来调整我们的心态，盼我们的服事都能够可以蒙你的悦纳，达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